好，我们接着哈。这谈到自体空不离无常，一切法自性自体空。刚才一直在跟大家提这个观念，所以当我们在观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空没有根底，我们只是一味把我们的立论拿出来啊，这个东西空怎么空，就是用我们所学的概念，然后把我们的概念硬贴在这个境界，这个东西是因缘生法所以空，然后就开始一直空。我最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这一间师父说跑进来一条蛇，哎，某某人，你去看里面有没有长蛇，他就走到门口观察，蛇五蕴皆空，蛇是众缘合，蛇不可得，妻子舍不可得，连这间房子也不可得，因为这间房子都众缘皆众缘合不可得，所以他就不断站在门口，周空，所以就回去跟师父讲，师父里面没蛇，因为蛇不可得，蛇是众缘生法不可得，然后甚至跟讲师父，其实不仅蛇不可得，连那一间都不可得。师父说这下啊，境界比我高多了，我只是叫他找蛇，他跟我讲那么多。那说好吧，因为我们最近聊完蛮紧张的，那你今天晚上就睡那间。他说不行，那万一有蛇怎么办？那你不是刚讲蛇不可得，你现在怕什么蛇？我们就最喜欢这样的，那讲不可得不可得，弄了老半天哪有不可得，都可得还不可得，我们最习惯这样。现在这整个修学就是进入这样的一个想象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知道说这个地方可不有没有蛇，怎么找？进来找啊，翻箱倒柜全部打开来，有没有蛇？没有，晚上住在那间让你住好不好？好，为什么真的没蛇啊？是比较实际的，不学佛的反而实际，学了以后反而在那里想象蛇不可得，王子不可得，到最后叫他住那就不敢住，虚假。所以我们现在的不可得是有根底的，因为的确有理由让你觉得他不可得，因为我们当我们，所以有时候我叫他的念佛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观察世间很苦，对不对？我们这样用静下来用想象的，哎呀不可爱，可是静下来完了以后走出来却觉得世间可爱。所以我就讲说这个东西到底我们对世间的执着，比如说你看到可爱的东西是不是直接反应，这中间有没有任何遮拦？没有，你的反应是不是很直接？是，但你的修学佛法有没有那样直接的展现出来？没有。你对世间的执着是不需要作意，很直接就反映出来了。但你为什么对世间的可不可爱有无，却必须要冷静下来，百般努力才能稍微冷静下来，才说哎呀，一切不可得。对你这份努力是有帮助的，但这个努力在面对你现前境界的直接执着一点招架余力都没有。你对佛法的抉择必须要怎么样，就像你爱一个东西那么直接了当，你要用这样的态度，至少才势均力敌，力敌嘛，对不对？否则的话凭你那种勉勉强强起来的念头要对抗你那个自然流畅的执着怎么当？不可能。所以我们的学习要怎么样，我们今天如果要把它当作一个我们奉行的道理，你必须为它找到一个能说服你的理由，否则的话无效。所以你今天如果要说它无常说它空，你必须很真诚的面对，然后给它 看清楚，找到一个理由，他的确无常。那这样的认知，在面对种种抉择的时候，这样的认知才会有用。因为你这个认知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你的执着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对不对？你的佛法的认知也是要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否则你这样的理论认知啊，无法面对你现实的执着。所以修行这条路是慢慢来的。为什么要改变我们的认知习惯？很不容易。如果第一个 你所学的法不彻底，加上你日常生活的熏染，是熏佛法 多呢，还是熏世间法多？这两个合起来，你要面对你过去无量劫的那一份贪着爱染的习惯性，要对它有所对抗，难。那如果我们找对方法，即便我们无量劫的烦恼是那么重重叠叠、无止无尽，只要你方法对，一盏灯能破千年难。但要方法对，而且要努力。我们的习性很难改。我们有一个重大的习性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始终以自我为中心，以着这个自我的爱着，然后纵容六根不断在吸收境界、执着境界，以肯定自我。这种最根源的众生执着习性是很难让你看到的。现在连观念都没有，更不要说你怎么对治它。所以我说，佛法虽新，也不一定真的新。为什么走向这种觉悟之道的古仙人道的人还是少啊？我们今天如果用这种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修行，你不觉得很新鲜吗？因为之前好像有点陌生，我们并没有兢兢业业的投入到这一点上去不断追寻。我们都有道心，但感觉好像还是隔了一层，好像是在修行的路上，但不是很明确是到底在哪个路，大概那个方向去哪里不是很清楚，大约吧，是不是这条路应该是吧？为什么是这样说的？因为经典说你呢，我不大清楚，是不是这样？大部分都这样。因为我还一条修行出家那么多年，大家有什么心态，尤其教学久了，大概有什么问题，大概一般人会掉入到怎样的迷失当中？很想修，但有点不安，尤其时间久了以后会发觉，其实佛法讲得非常好，但我一直没有真正体会到。有一种我不能放下这个信仰，但我内心里面其实始终带着疑惑，是不是这样？很多是这样，那就赶快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对佛法的真实功德产生信受，你知道多大意义啊？你都还没修，果然是这样的解脱道，你光这么一个认知，你就不会道三恶道了。正见真上，不落恶道，这叫自我超度了，就不用再贴牌位了，一口气超度。因为他正见真上，正见真上就是有亮的地方不会暗，你的量不是别人给你的，你自己量，那所以你走到哪里哪里都量，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当一切，当我们在观空的时候，其实是就我们所要，我们观空不是另外找一个空，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因缘当中，这因缘当中我们要有适当的角度，让我们能看得清清楚楚。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五个黄仙跑进一条蛇，那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黄仙里面，这一栋里面有没有蛇？看第一间，看完要怎么样？关起来啊。不然你看第一间门开了，看第二间那个蛇跑到第一间，你就说你以为第一间看完，对，第一间看完，可是你忘了关门，所以等你看第二间的时候，蛇跑到第一间，结果你每一间看完蛇还在里头。为什么蛇要不要躲来躲去啊？而我们的执着，我们有时候用色来执着，有时候用受来执着，有时候色受想行识随一点都在执着，然后两个执着、三个执着随便执着，有时候是以其他执着肯定其他执着， 你溜来溜去，有时候我们的执着是靠着修行来执着，你有没有看到？我是靠着不断修行来自我执着的，这一点你看，他就跑到这里来了。所以你要不是一步一步很清楚，你可能以为你修了很多，但你是停在那一份执着里头。所以你要有方法，有适当的方法，逐步逐步的看清楚它，逐步的看清楚。或者说啊，你不容易得决定，你的身心不容易决定。决定的意思就是说，你说它有没有？没有，真的吗？应该吧，我不决定。我这样讲讲，我现在这一杯是什么？应该是水吧？是吗？应该吧？是不是99%？那到底是不是应该？这就不能讲。那你看，你来看，你看是水嘛？你看感觉不一样啊？应该是水嘛？你看嘛，是水嘛？你的内心感觉不同，是水，确定应该。你的心是在摇动的，应该吧？如果有一点可能，我这个很大地震哦，因为不大确定。我看99是这样，不大不动，因为很稳定，但有点微微震动。是吗？不动了，因为确定了。我不知道呢，也许有一分可能，哇，这晃来晃去，因为定不出来。没有个底子，没有一个根基让他去确定这件事情。当我们的学习上是建立在一个现实的观察，这时候所得的结论是不大会动摇，这叫做现观。现观直接现前观察，触证接触证得。触证的意思就是说我碰触到，我不是只有理论，我的确是这么证。所以这种，所以现观触证基本上坐证都是一种具体的缘起的观察所得的一种肯定，这个肯定就不会轻易被人家的理论所动摇。你一旦得到这个理论的时候，你就心里很笃定。为什么？就像有人拿个枪逼着我口渴喝什么，你若敢说喝水，我就毙人。那你一定要口渴不要喝水，可是因为怕被枪毙了，那等口渴的时候喝水，因为被威胁，你不能讲口渴喝水。那讲归讲，一旦没人拿着枪指你的时候，口渴怎么样？喝水，这是改不了。为什么？啊，明明口渴喝水，明明，注意哦，佛法里面简单几句话，我们的现实经验里面其实都告诉我们修学的应该怎么做。你到最后的明明如此，这个明明如此代表什么样？你是有根有据所得的结论，明明如此。但问题是，我认为是这样，你为什么认为经典说的、师父说的、什么人说的，就是不是你自己认为的？为什么你不敢说明明如此？你为什么不敢说明明如此？因为你没有具体经验，所以你说不出明明如此。好，就像刚才讲，你要不要回家？你们后面有居士，待会回家要不要我帮你们助念？没助念你们会不想回家，那没关系，不想回家留着出家也可以的。那为什么你们待会回家，什么下课怎么自己跑回去？我记得上次在这里演讲应该大家有提到，为什么你们会直接就想回去？因为觉得家重要，所以从你们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回家了，就在预知时至。从你们来就知道哪时候要回去，差一点时间倒还可以，停下来跟师父聊聊天可以，要是今天不回家免谈。为什么？因为你来的时候已经做好决定了。要不要我助念？不用，一点都不用助念， 因为你已经做好决定，我祝愿你。你如果不想回家，我念你，你也不想回家。你想回家，我念也没用啊。你想回家，根本不需要助念啊。所以有些老菩萨就讲说，我要死的时候不用助念。有人说，哎呀，这个菩萨好狂妄。我说这个菩萨厉害。不用啊，就像我要回家，谁要助念？你要回家，不要啰嗦。我本来就要回家，一直念干嘛？是不是？我就正在回家，你干嘛一直念？可是你不念，你不会回家。谁说的？我现在正在回家，你不要念嘛。你如果说我现在就在回家了，我这回家不是理所当然吗？还要你提醒？如果学佛念佛能念到这样，那就稳定了。因为很多助念的都不想回家了，不是吗？躺下来的，我常举例，躺下来要走的人，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那就。要往生，他也认为在嘴巴，我一定要往生阿弥陀。啊，只是心里有点遗憾，为什么是我？阿弥陀，阿弥陀。那去助念的，你一定要往生哦，一定要往生啊，极乐世界多好，阿弥陀，阿弥陀。还好是他，不是我，阿弥陀。所以每个人的真实想法都是想我，嘴巴谈的都想往生，这叫自欺欺人。所以看到这一群人来跟我助念，我就会，他们越助念，我就会越显得我倒霉，因为他们都觉得很庆幸，他们庆幸当然是我倒霉，躺的是我、啊。要是换成监狱，我要出狱，那就换我觉得我很庆幸，那继续关在里头的是倒霉，对不对？现在我们念佛的是倒过来，要死的倒霉，活的庆幸。其实出狱的应该是庆幸，关在里头的倒霉，对不对？但我们现在学都是相反的，不是吗？所以应该要往生，应该要往生的觉得很庆幸。对不起啊，我先走啊，本来应该要有道义陪你们，可是谁叫你们业障那么重，我去了，我先走啊，再见，是不是这样？应该在临终的时候都是充满快乐，然后要走的人觉得说，哎呀，我这次终于轮到我了，好等好久了。啊，你们好，我其实觉得我应该慈悲你们，可是谁叫我业障轻，我先走了，再见啊！你们赶快来啊、哦！要记得来哦。你看倒过来心情不一样，那就助念，怎么你先走？不是我，应该是这样想法才对吧？因为极乐世界那么好，可是实际上我阿姐都不是这样想，是不是有问题？这里面藏着怪怪的东西在里头。所以为什么看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当我们要观空的自体空不离无常，一切法性自性自体空，就是说我之所以觉得它空，正因为我对我所观察这个法，我如此观察它本来就空，我之前一路上错看它。所以这时候就再也不是说我怎么放下，你根本没拿东西怎么办？有的人讲说，哎呀，我辛辛苦苦赚了这么多，我竟然 被拿走，很可怜。人家跟他讲，其实一路上你都被骗，你根本连一毛钱都没赚到，所以你现在失去其实也不过是灰灰烟灰而已。你是空空来空空去啊，你以为有，其实从来都不曾拥有过，所以变成瞎忙一场。那如果你事先知道你瞎忙一场，那你为什么不开始就安住在正法得其解脱？为什么要去瞎忙那个忙了一辈子，到最后一切皆无？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意思吗？如果你能站在这个角度在看人世间，你就觉得蛮可笑的。他们忙那个，看他，你看嘛，师父，我们有你都没有，我们觉得师父你好可怜哦，哎呀，那个小苦心。结果师父想让你们才可怜，以后你就知道。结果他们拥有很多，到最后丢的时候，哎呀，百般难以割舍。结果那个师父就两袖清风，你看嘛，我从没挂碍，现在我走得轻松。你们现在背的一大堆，现在难割了吧？ 所以一个修道人他一开始就知道说这本来不可得，为何我要一生劳累去追逐那个终归无常的东西。所以一个修道人要没有这种智慧还真难入门呢。所以唯有知道这个才知道你修道的尊贵，所以有时候修道人还不知道自己尊贵，唯有用这样的高度看世间，发觉最尊贵的是什么？若无闲事上心头，便是人间好世界。你能享受吗？这是我们出家人的特权呢。可是问题是我自己也是不是好世界的。为什么无闲事？本来就没事，你不要惹就没事了，你惹那么多干嘛？那你为什么不惹？因为我看清楚一切法本来寂静，只有众缘生法，有诸多一切因缘生灭，终归无常。我只有觉悟，我就发觉我可以放得下，因为我不再去抓它，是不是？所以他这里面所有佛法的觉悟性在哪里？这谈的就是佛法的觉悟性，而且他是利用无常在觉悟，不是在怕无常，是看到动东西在变化当中，因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是从这里体会众生为什么无常故苦，苦故无我，都是站在执着。当我了解的时候，才发觉一切世间的种种生命变化，其实是你觉悟的入手处。但偏偏众生畏惧无常，却不会从无常当中学智慧。我们很多修行人就是畏无常，对，要畏惧无常的迅速，但却应该要畏惧无常里面赶快学习观察无常。结果你竟然是只跑给无常追，你跑得掉，我就不相信。无常是入道处，不是让你恐惧的。是吧？很有意思啊。好，一切法自性自体空，是故无有常啊。是故无有常，就自体本身就是我们。因为只要后来你有看到很多东西啊，你越来越成熟，只要看到东西是众缘生的，你就有一种直觉，不该执着。为什么？只有假象。那、你知道一旦看到众缘和合生灭的时候，不该执着。你知道光这句话引申多少意义，你们必须要仔细思考，包括对人的看法，这个事情应该怎么看保留，这个事情应该怎么看保留。为什么？众缘在变化。能不能判断？能。能不能固定？不行。为什么？因为它众缘生发无常，你知道吗？马上就用了。正因为它众缘生发，因缘变化，我看待一切世间人事物都必须有所保留，因为它根本不固定。那对自己能不能把握？是啊。有人就讲说，哎呀，你这么搞一趟，我到底吓得要死，以后不要这样。我说以后到他也通知我，我会事先告诉你。我怎么知道我哪时候要生病？我怎么知道他哪时候要走？我们这么一块人被一个我看不到的病毒弄垮，你看我到现在都还不认识那个把我弄垮的长得什么圆的还是扁的，但就倒了，但现在我还没认识他。你的体积大过他无量倍了、多少倍了，但你竟然因他垮掉，你多你伟大，一烧什么都没有，你不过是假和合而已。你要真实在小的怎么对峙大的，偏偏你这个大根本是空洞的，它可以让一个东西一刺激让众缘不和合，你人就消失掉。人的荣华富贵因缘在是在，只要因缘不具足，刹那之间全部把你破掉。人世间有的人在任他嚣张猖狂，有什么了不起？在我眼光来看，不过是一个针一刺爆就没了，它一个泡沫，如水沫，如芭蕉，如摇曳，都有，但都不是在。这些不是在让你在谈理论的， 是种对人生的实质的观察，从这里你才会看到你修道人的道品是在这里增长，是吧？如果有这种观察，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求生净土？哎呀，实在是不可爱，实在世间是不可依。同时带着无比的欢喜，一心念佛，此事我归一处。为什么？此为真实道，此为虚假。两者一放，一点犹豫都没有，我就此决定。此为虚假，此为真实，两者一对比，我心不动摇，这条路是我的，这叫一心不乱，决定了。这叫念佛一心不乱，决定了。其他的都不是真实，不能动摇我。此为真实度，我依他，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切诸佛缘觉，生闻于空法中而得出离，非于诸行断常法中而得解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常。所有的贤圣，就是在于对世间认识的越清楚，越清楚，最清楚的就是佛，一分一分清楚，就成就不同的贤圣。他就是，所以空法的意思啊，你不要，身为以空法中而得出离，其实我用的意思就是对世间的一切法看得越清楚，不再执着的那个就是境界不同。空法就是不再执的意思，我看清楚一点，同样一件事情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我就在这里不再挂碍。你今天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会挂碍，就是你肯定的那一部分，唯识就是在讲这个。你看不出那种唯识所现的道理，你安立它的价值，随你安立它越重要越不可或缺，你的身心就被你自己的判断给绑死一辈子，是不是这个道理？谁困住你？你的愚痴，你的无明，你的愚痴无明让你永世难以超脱。怪东怪西，怎么不怪自己的愚痴？是吧？所以一切贤圣就在这一份现前缘起法观察众缘的不可得处的时候，他开始不迷。所以我们配合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人在佛门当中有多少感应，我就问你，你有几分觉悟？那个觉悟也不用太高，就是我能多点对世间的这一份认清楚。你可能很多地方认不清楚，不要说你，我也是啊。但我们有一点对世间的一种很真实的现象，一分一分感体会。所以有些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哎，我们每个人都来念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都对吧？你谁敢说他错？因为他心经。可是你当每个人念出心经，难道你就是观自在菩萨？那真的你只是念的。所以有的人在说一个法的时候，内心有没有根底，我们就看出实不实在。当一个人在说不要执着的时候，你也在跟人家讲不要执着，味道不一样。因为他跟你讲不要执着，里面带着他对这个事情的如实观察，他讲了不要执着可信。我们跟人家讲不要执着是习惯性的反应而已，因为你找不到，你没有 给不要执着一个理由啊。我跟你讲不要执着，正因为我告诉你里面你要的东西我跟你分析过没有，我是具体这样看，所以我跟你讲不要执着。我跟你讲要往生净土，是透过我对世间的这样的观察，你只有这条路才是真正的归依处。和我们只是学这个鹦鹉学说话，你要往生净土自己也没这种感觉啊，是。所以我刚才也讲说，当我们越来越清楚现前一切法的那种真相啊， 佛法的那份真实意啊，那个作用就在这里出来。所以我们才会讲说，我们现在讲说这个道理是怎么样，那我开始引经据典，我说不要贪。你有很多，我们有时候常住会学讲嘛，那有的人习惯，有的人就会之前啊，有的人就会引很多经，就怕自己讲不好，就查很多经典。我说不要引经啊，因为你要临终的时候引不了经，你就讲你自己的体会就好了。你说这样我不大会讲，没关系，阎罗王也不会照管你这些，阿弥陀佛也不会管你这些，你现在说出你对这句话的真实感动。所以有时候我跟法师讲说，你试着表达这句话，那你就开始正经八百讲。我说你这个东西只是一无学说话，你只把经典再一次的用白话文解释，这不是你的。你现在不要管别人听了好不好，讲你内心对这句话的感动，你有没有什么体会，有就讲那些就好。你会让我觉得你讲这句话有实在性，我不希望你一直在炒作经典文字，没意思。你讲话其实说法很简单，所以简单当然最重要是当你对佛法多一份用心，所以多一份用心，你就用你的口语讲出来，先重视你的内涵，再来要求你讲话技巧。不要只重视讲经里面的那种外表的花样，但却少了那份真实生命。所以有些人他没有学经典学很多，但他有一个深刻的体验，他说出来的话比你那个懂很多经典的感动得多。因为他是用生命去体验的，他那些用文字抄来抄去的，现在尤其电脑根本不用抄，一列就列给你了，你要自己看，你要看自己看。你以后人家想其实经典怎么解释，说详细答案在三章十二部，你自己去查。那么我也是当法师啊，反正我就说书，你去找就好了。你没有说出你的智慧，所以我们来讲说，当我们对一个法有实际没实际，其实有时候感觉得出来。所以我们纯粹一直在探讨理论，如果不将身心去奉行的话，你身上就会始终缺了一种味道。什么味道？踏实感。因为本身你本身在依持法这个皈依处没有讲，你本我们比如说我们平常是皈依世间法，以世间法的荣华富贵为重要，但对法我们只是讲的时候，你说出来其实味道不浓厚，你没有明确的那份皈依心，觉得好难得，这是一个法，生出了对法的很亲近的皈依。所以一般人如果在皈依三宝上有很实质的内涵，你会发现这个人身心是稳定的。就算他偶尔起烦恼，大概很快就会了。为什么？因为富贵人呢、啊，真富贵人，偶尔景气不好也不影响。为什么？有料啊，有东西啊，他不会是空洞的，他是实在。所以当我们对佛法对建立在对佛法的我们的什么修行建立在一个很明确真正的理解上，你会让你的修行找到一种归处，所以这种归处会是安慰的。然后因为有归处，你比较不会惶恐，恐惧心相对会减少。那反过来，当你恐惧心减少的时候会怎么样？你的承担力就会增加。所以一个人如果在法上得以受用的时候，他的承担力就会第一个先作用，他越来越独立性，他不大需要靠别人。如果他有一点菩萨心肠，他开始能怎么样？开始可以承担。你就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福德力。那如果发觉你要的很多，弄出去的很少，你注意看，这里面有很多不安、恐惧、挂碍、执着的地方，一定有。其实这都是佛法道理的，这都是佛法道理。所以有的人要贪得无厌，这，我就感到好可怜哦。那到哪时候才要停？ 啊，他积那么多，到最后都没了，干嘛要一直积？为什么不安呢？当一个人内在没东西的时候，他必须不断的靠外在来满足，所以他不容易施舍。里面丰富了才能给，里面空洞了不容易给。里面如果波罗蜜多的就能承担，或者说就不容易承担。啊、哦，里面有的才能狮子吼，没有的话叫猫叫，只能喵喵喵。但没东西啊，他故意吼只会把声音弄哑的而已，因为他就没那个体质啊。那本质就猫在吼也很好笑啊，对不对？那猫再怎么吼也怪怪的啊，因为他就不是狮子，怎么装也装不出狮子来。为什么？他内在的佛法体会没有，就是没有，怎么装也装的有钱，最多是用吹泡泡的那种。我们现在就从这个道理开始转化出来。所以一个贤圣从哪里来？那这是贤圣，那我们的善法也是从这里来。所以一个的佛法的肯定在哪里？学到要领，而从我们现在现前生命当中开始试着用很如实的心认识我们的苦，不要只是表面上的八苦，是开始确确实实去 承认接受，看清楚苦，从苦当中学着练习缘起法，本来就这样。所以很多人，哎呀，我们应该要次第。我说没有，你的烦恼就次第开始，苦，你的苦就是修学次第。为什么四圣地不就这么说吗？次第见次无间，从苦开始。所以学习苦就是学习相信善好，经典说的，习苦习信，很有意思啊、哦，竟然是录在这里。所以学佛的人开始很坦荡，很真诚，不委屈，真实心。我为何苦？我念何苦？苦苦在哪里？苦在此处。为何这样苦？因这样的因缘。这个因缘从哪来？从这里。很清晰的。你苦不苦？苦苦哪里？不知道，就是苦。我头。那过了几年，你还苦不苦？苦苦哪里？还是不知道。哎呦，你也够懈怠的嘞。苦到现在白白苦那么多年，还苦到莫名其妙，你也够厉害的。你有苦找医生，医不好赶快换医生，你都不那么现实，怎么学佛啊？哪是就让他过？是不是这样？如果这样看啊，就很有意思。所以归于诸行断常见，断常法中而得解脱。为什么不在诸法断常？因为诸法根本没有断常，诸法没断常，却在断常中求。简单来讲，你这个人根本愚痴，还有什么好修？怎么叫做圣者？不可能。怎么得解脱？解脱是在智慧。你既然在断常法里面 求解脱，问题是根本没有断常法，所以你根本是愚痴，愚痴怎么会解脱？所以我们要讲说，要断烦恼，这就出来了。究竟要不要断烦恼？当然要，到现在我也讲断烦恼，但我要知道何谓断，何谓烦恼。当我要讲断烦恼，里面换了断常见，有烦恼常见，断了烦恼没烦恼叫断见。我这样讲有些人可能会模糊了。有烦恼没有？本来没烦恼，是执着才叫烦恼，执着才叫烦恼。梦中的苦不叫真苦，梦中最大苦是那个躺着那个人在做颠倒梦，那个最苦。所以你不要梦中有很多苦去挖，你只要把那个睡觉打一巴掌就一切 OK。所以你修的戒定慧其实就一句话，你的戒定慧都会像打巴掌，一打了他就醒来。你不要在梦中跟他瞎闹，你梦中越闹梦越长，你所有戒定慧就是打他一巴掌，或是自己打一巴掌醒来，吓到哎呦，做得很恐怖的梦。此恐怖梦功德无量，为什么？唯有此空德梦才让你醒来。 充满暗的爱，充满这个缠绵悱恻的这些东西，这才让你啊长夜轮回不知足，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想法要断烦恼，有烦恼可断，先执着烦恼为常见，烦恼断了可断，断烦恼叫断见。其实断烦恼是观烦恼是如何，知道烦恼是因为愚痴而得，所以当我不断在增长智慧，观察烦恼，这叫做断烦恼。后来断了烦恼才知道本无烦恼，菩提本归树，明镜亦回来。所以那次我到那个六祖道场，我就鼓励同学，我说这句话多殊胜，但我们在这个道场里面如何顶戴奉行，一口撑起当初六祖的这一份气魄，不然我们来这里学什么？衣钵没穿，我也不要你的衣钵，我只要你的法。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要学这一股傲骨。我来六祖，我不要有衣钵，我要六祖的那个菩提本慧树明镜亦回答。假如不从这里承接，什么叫做道场？是吧？六祖没道场的道场最大，所以我们现在后学应该顶起这一条路。我不学其他的，我就在学这个法。我知道啊，这首诗只是让我们将十人牙慧跟着念，跟你也没关。是，所以我们都讲说，当我们要断烦恼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就说，其实烦恼烦恼断烦恼，如何了解烦恼真相才是真断烦恼？那不了解烦恼真相，一直瞎忙，日日夜夜不断修学，执着烦恼可断，一条路都依然在滋长烦恼。不是吗？我讲这些话，那我们不是管我，因为六祖就告诉我们这些了。你看，无苦集灭道，苦集就是没烦恼啊。无苦集灭道，心经也是我们天天在念的，不是吗？生死即涅槃，这都不是高论，这不过是要让你看清楚，是不是？所以一切贤圣不从断常法来。因为断常法是对法的误解，执着有法，然后再看法有实际生灭。你看我们讲不生不灭呀，那你讲为什么有生有灭？你讲有生有灭，正因为你错看它，在执着有生有灭。我们就是从执着有生有灭，才有什么成住坏空，生老病死。其实无生老病死，是因为你执着有法有我，才生老病死。你才生老病死，或者多少？你觉悟他无法，既无法，何来有一法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一灭？这就是中论的思想，这才是真的。好，所以有的人就在执着有无有无，却不问有如何有，无如何无。所以我们来讲。很多修行的你看啊，我们是不是要断，要断烦恼，对不对？要断烦恼之前有一个前提，要先有烦恼。所以为了满足你断烦恼，你还先肯定烦恼。所以之前我在开玩笑说，结婚容易还是离婚容易？有人说哎呀，这个离婚容易，因为一口气闹一下就离婚。我说不容易，因为要离婚要先结婚，像我们这个要离婚都很困难，因为我们也不肯去结婚，所以我们想要离婚的门都没有。世间人是用感性去讲说，哎呀，离婚结婚是百般的不断的配合，终于认定所以结婚，离婚闹一下就离婚。但事实上逻辑不是，因为要离婚之前要先结婚，没结婚连离婚都没机会。所以我们要离婚好难，所以很多东西就根本就弄错了。所以当我们不断在修行的时候，经常落入一种瑕疵， 我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不断在修行，我在修行的时候必须要肯定这个东西在。所以当我要断生死的时候，是不是要先肯定有生死？当我肯定有生死的时候才要断生死，这么一肯定生死怎么会断？其实你只要认知心心生死就好了，你不用断，你只要认知生死的因缘就断生死了，因为知道生死不可得，这才叫真正的断生死。结果我们现在拼命在断生死，结果一断生死就冒生死。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如何观于现前真实的无常意啊，这才是我们要学的。好，我们接着看。既然灭空住有体，则成于常见，若未后时灭，则成于断见啊。好，我们现在不是啊，灭空住有体，灭空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有的人执着有空，这个我们现在讲说有空有空，当空不见的，当有出来的，当有出现，空是不见的。我们现在不是白太阳出来，暗就不见了，是不是这样？那有没有明出来了？有没有光明出来？有光明，所以光明出来，暗就不见了，对不对？对。那有没有暗？晚上有没有晚上？有，对不对？所以早上起来阳光出来就一直打啊，暗就挡不住，就退都来，阳光起来暗打输了，所以暗就跑掉了。那傍晚的时候，暗就越来越强，就开始又反攻，锵，暗跟明打，那后来明打输了，就全部都暗了，就在晚上，是这样吗？不过明不可得，暗不可得，明之因缘不具足，显现就是暗。所以当我明出来有一种光线因缘，让暗的因缘不具足，暗不跑到哪里，暗当下消失。所以我们讲说千年暗，我只要一盏灯破千年暗，因为它是一种描述，有千年暗好破吗？千年暗就算千年，只不过是明的因缘不具足，明的因缘具足，暗的因缘失，当下就不见了，哪有消失掉？因为它本来就是众缘生法，所以当因缘具足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就产生变化而已啊。所以往生净土多元，就差在具不具足而已。一具足，就像现在电脑网址写好，咚一口气就掉下去了，不用吃力。只要不那个填正确，不用经过哪里，一口气一按，咚就掉下去了。所以只要因缘具足，马上就极乐净土；因缘不具足，你怎么修就是不会到。所以我们修所有净土法门，不过就是让因缘具足。那因缘具足当中，不要让世间烦恼因缘具足，世间烦恼因缘具足，往生因缘就不容易具足。为什么？此生彼生，他一生这里不生，这里不生，他当然不能往生。所以有的人偏偏求往生净土，却从此纵容对世间的爱着。你纵容对世间的爱着，就是世间的因缘一直生，世间因缘生，净土因缘不会生。唯有世间的爱着因缘不生，净土因缘才得以生，都是缘起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以为有空，我们在我们观念里面空的概念没有，以为有空，那住有体则成以常见。常见的意思就是说，你注意哦，当我们说它有的时候，是不是去说它没有？这样子很简单吧？好，本来道理很简单，不要我们学了这个以后就越来越困了。以前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自从学了中观以后，有也有，没有没有，乱了。这样红灯绿灯，绿灯红灯，越修越复杂，没有啦。用最自然的，到底有没有？有啦，当然有啊，这个当然有。 当他我说他有，表示他的没有是不在的，空，他不空吗？他有，他有。当我说他有，是不是他空？是不是这个概念不见了？你们不用想太复杂哈，这其实蛮简单的。当我说他有，就是不是说他没有，本来很简单吗？我说他没有，正因为他没有。我说他有的时候，就不会说他没有，对不对？你在不在？在。所以因为你在，我就不会说你不在嘛，就这样而已。不在有不在的一面，对不对？所以我们执着在，就会认为没有不在，是不是？我们说他生，就不会认为他死，对不对？因为他生嘛，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执着生，就会我们现在这个人生，所以这个人没有死，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另外在概念上执着有个死，有个生？你现在生不生？以你的存在，我认为他生。因为他生，所以我认为他没有死，死不在。可是只要他不生，就肯定有一个死。所以死其实是对比的，但我们执着有实际生、实际死。因为他生，所以他现在没有死。我们会以为没有死就是死不存在，虽然不存在，有没有死？只是不存在。我现在没有死，但有没有死？你知道我现在没死是因为我正在生，但有没有死会来？有，只要我不再生，死就来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讲说人生的时候到最后有死神过来，死神一过来抓你就死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生所以没有死，但我们现在虽然没有死，死有没有等着我们？有没有？所以当一年到了，死就来临了，对不对？没有了，没有死来临了。那死要长着眼，那别人又不知道有没有死来临。其实我们都认为有死来临，其实我们大约道理也知道没有死，但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很怕死亡降临，对不对？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死亡的这种东西在执着？我们有没有在恐怖死亡？因为我们执着有死。我们是不是爱生有生？所以我们因为爱生，所以会畏惧死。因为只要执着生，就会执着死。所以一旦有生可执，就会执着有死可恐怖。但其实生不可得，死亦不可得。所以生不容易，不用爱着；死亦不用恐惧。当你对生执着生，就会执着死有死。所以对生就会爱着，对死就会恐怖。但你如果知道生不是这样，死何有畏惧？这样比较清楚。所以这时候才知道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但你如果执着有五蕴有生，就会有挂碍故，有恐怖。心经260个字说出了一个究竟的道理。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喝着。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阿弥陀佛。